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世界都睇到中共扣押人质，孟晚舟获释，两名加拿大人回家。孟晚舟反国唔行寻常路，避开美国绕道俄罗斯。孟晚舟特获释，大陆媒体乱阵脚。全部是 Delta， 哈尔滨确诊大增。湖北工大女生遭黑人猥亵自尽，校方封口减长假。西班牙旅游胜地火山形势急转，7000人撤离。作家陶杰离港赴英暂息咪，回眸方知情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世界都睇到中共扣押人质，孟晚舟获释，两名加拿大人回家。孟晚舟礼拜五获释，结束在加拿大近三年的居家监禁生活。晚间随即飞返中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随后说，两名遭中方扣押的加拿大人亦将在25号上午返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五说，两名被北京拘留超过1000日的加拿大公民已经离开中国领空，并在礼拜六返返加拿大。杜鲁多在渥太华说，这两个人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磨难，在过去的1000日里面，他们展示了力量、毅力、韧性和优雅。杜鲁多说，两人在加拿大驻华大使巴顿的陪同下，美东时间晚上大约7:30从中国启程。孟晚舟被捕事件引发一场外交风暴，中共之后以涉嫌刺探情报为由，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史佩佛。北京当局曾经公开否认这件事和孟晚舟事件有关，但是孟晚舟在礼拜五获释后，路透社快讯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两名遭中方关押的加拿大人亦将在25号上午返国。孟晚舟返国不行寻常路，避开美国绕道俄罗斯。华为公司财务官孟晚舟获释后，朝早乘搭中共政府包机从温哥华返返大陆，但是他搭乘的班机不行寻常路线，选择北极航路绕道俄罗斯，这件事引起关注。在9月2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微博上发消息说，孟晚舟在25号上午搭乘中共政府包机从温哥华返返大陆。大陆航班数据服务公司非常准在官方微博说，孟晚舟搭的是 CA552 航班，已经在当地时间9月24号下午4:29，亦即是北京时间25号朝早7:29，从温哥华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中国深圳。该贴文发出的飞机实况图以及知名飞航追踪软件 FlightRadar24 显示， CA552 的航行实况图显示该航班选择北极航路，并未好似其他类似的班机使用北太平洋或者是美国阿拉斯加航道，选择避开美国领空和周边空域。知名军事博主南海的浪涛在微博上提醒说，接孟晚舟回家的国航 CA552 航班并没有行最短的大圆弧航线太平洋线，而是选择避开美国领空的穿越北极点长达 12,000 公里的漫长航线。由于该航线是民航机很少揀的航路，故此引发关注。网民暗示一般不行这条线，记得很早之前北极航线飞机事故救援困难，不过对他来说航线是比较安全，从北极经俄罗斯回深圳。孟晚舟突然获释，大陆媒体乱阵脚，新华社通稿遭讥讽。9月24号，孟晚舟突然获释返返中国， 呢件突发事件被外媒争相报道，但同外媒相反嘅系大陆媒体似乎显得猝不及防，乱成一锅粥。喺孟晚舟已经登上翻翻中国嘅飞机大约五个钟头后，新华社喺佢嘅微信公众号终于出咗一篇通稿。而喺之前嘅四五个钟头里面，大陆好多网站登出相关嘅简讯，但都喺短短嘅几分钟或者半个钟头就被404即系删除。综合媒体报道，9月24号，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通过视频喺纽约布鲁克林法庭出庭受审，喺佢承认几个错误做法，并同美国检察官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之后，美国政府同意撤回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的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请求，而且孟晚舟当日已经乘坐一架包机从温哥华机场起飞返返中国。据大纪元报道，按照协议，检方将起诉的文件延迟到2022年12月1号，亦即是孟晚舟被捕四年后撤销针对他的指控，前提是他满足某些条件。根据达成的 DPA 协议，孟晚舟对多项银行欺诈指控表示不认罪，但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承认曾经向银行作假，帮助华为破坏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据报道，检方当日宣读的七项协议内容显示，孟晚舟承认协议附带文本所列的犯罪案件的事实情况，他本人过目了这份文件和翻译文本，同律师讨论过，承认协议附件上面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属实。但新华社报道孟晚舟即将反国的通稿一共只有64个字，并且隻字不提有关孟晚舟承认犯罪的事实，而在之前大约一个钟头，搜狐登出一篇有关孟晚舟回国的视频简讯。孟晚舟获悉出席新闻发布会，感谢我的祖国，但就是这样的一条简讯，大约在半个钟头后亦被404。在新华社通稿登出前不够半个钟头，凤凰网登出孟晚舟今晚将抵达深圳的消息，但是在新华社通稿登出之前就已经被404。大陆网民在新华社通稿下面评论，应该是即将出国先啱。有些明白为什么之前被删了，在这里等通稿。全部是 Delta 毒株，哈尔滨23号新增确诊15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在23号新增确诊15宗都显示为 Delta 毒株。首轮核酸检测共检出29宗阳性。网民报料最新消息，哈尔滨市依然爆发疫情，但目前陆媒并没有报道。24号哈尔滨市政府疫情新闻发布会通报，确诊15宗都是在巴彦县。官媒经报网报道，汕头大学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在22号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指出，不排除个案一是在省外感染的可能性，或者是和福建疫情有关。流调信息显示，个案一在9月7号从江西省吉安市乘坐高铁到南昌，从南昌乘坐飞机抵达哈尔滨。虽然江西省近期没有报告疫情，但常荣山分析，江西和福建是邻近省份，人员来往密切。推特网民报料，中国哈尔滨依然疫情爆发，今日开始封城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出入城区，禁止上路。陆媒新浪科技国际金融报在24号7点38分的讯息，哈尔滨依然今日6时起禁止一切车辆出入城区。全湖北工大女生因为遭到黑人猥亵跳楼，校方封口减长假。 在9月23号，湖北工业大学一名研究生堕楼身亡。该校学生在网上披露，一名女生因为在教学楼遭到黑人猥亵而跳楼身亡。事后官方疯狂压制消息，校方仲将已经公布了的7日11长假改为1日。警方和校方各自辟谣，但说法不一。在9月23号，湖北工业大学学生在社交媒体热烈讨论该校女研究生跳楼一事，并发出多张现场照片，包括堕楼学生横卧地面的画面，以及工作人员事后冲洗地面大片血迹的场景。照片显示死者小腿裸露，疑似身着裙装。知情学生说，堕楼学生当场死亡，出事后救护车根本冇到，嚟嘅直接系殡仪馆同警方嘅车辆。网传该校学生嘅聊天截图话，该女研究生被一名黑人锁喺教五楼内猥亵，因为不堪受辱跳楼身亡。呢件事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但官方随后压制热搜，并开始屏蔽相关信息。仲有消息话，该校仲有在网上发布消息的学生遭到警方和校方联手打压。另外，该校学生仲在网上谴责校方为防消息散布出去，将原本已经公布了的7日长假安排取消，另发通知话只是11当日放假，10月2号礼拜六和3号礼拜日正常休息，其他假期取消，调整到今个学期尾。通知仲话，作出呢项安排系为咗防疫，并要求喺11期间，学生要出校必须经过所在学院审批，喺学生管理部门备案。教职员出校亦需要审批。根据校方通告，呢项更改系喺9月23号当日发出。之前校方发布嘅通告显示，今年11原本安排7日长假，有学生抱怨，本来安排假期回家或者旅游，连车票都买好了，学校临时通知取消长假，令他们措手不及。对于上述消息，湖北官方开始应对舆情。在24号，陕西省官媒西部大开发的官方微博《西部决策》引述武汉市南湖派出所公安的说法，说确是有女生堕楼事件，但和黑人无关，初步判断是自杀，家属无异议，警方已经关注到网上舆情，正在度进行处理。这则辟谣消息引起网民质疑，既然是初步判断，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说断定是和黑人无关呢？随后湖北工业大学亦发出通告说，9月23号上午8:30左右，该校教五楼中庭内西南角有人倒地，经确认倒地者是高楼堕楼当场死亡。通告说，倒地人士是该校2021级研究生新生，但特别注明是男性。通告还说，据公安部门调查已经排除他杀。近年来，中国大学女生遭到非裔留学生或者是非裔外教猥亵、强奸事件频繁，官方向来都是采取纵容态度，并屡次压制舆论。这件事已经在网络上引起公愤，在山东大学等多个高等学府，校方还特别为留学生配备一个或者多个异性学伴。网民斥责中共将大学变成妓院。网传消息说，大学女生被留学生强奸甚至怀孕的事件经常发生，校方通常会用为受害女生提供保送研究生的办法息事宁人。西班牙旅游胜地火山爆发，形势急转直下，7000人撤离。旅游胜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火山爆发几日，24号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原本以为会流入大海的熔岩开始攻入居民区，7000人被迫撤离家园，至少350栋民房被滚烫的熔岩吞噬。 目前熔岩还在以每小时数米的速度流动，网上流出大量震撼视频，一段岩浆滚入豪宅泳池，瞬间就将泳池烧开变滚窝，画面非常震撼。从影片上看到，火山熔岩不断前进，无情吞没一切。在遇到美丽的豪宅泳池那阵，熔岩没有停低脚步，黑红色的熔岩滚落水池，瞬间将水烧滚，浓浓的水蒸气爆炸式冲上天际，惊心动魄。经过四日的行走，熔岩的速度已经从每小时700米开始减速到每小时4米。但随着它变慢，熔岩亦变得越来越厚实，在一些地方它已经增加到15米高。据当地报道，在23号至少有350座民房已经被吞噬。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是著名作家三毛和她的丈夫荷西曾经居住的地方。三毛的作品《哭泣的骆驼》和《背影》等等都收集了不少她在加那利群岛写成的作品。这里全年气候温和，是备受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其中由火山爆发形成的独特景观亦吸引了无数游客造访。拉帕尔马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971年，但是这一次火山的持续喷发可能将永远改变群岛的面貌，而其中最苦的莫过于当地居民。38岁的 Francisco 是在岛上7000个撤离居民的其中一位，灾难来得咁突然，以致他和他年迈的父母收拾了一些细软，带上一些重要证件就匆匆离开了。房屋没了，这些居民日后住哪里还未算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局解释，岛上共有85000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一起探望这些流离失所者，并发誓要帮助岛上有需要的人。国王说，突然之间你几乎被夺走一切，没有家，没有设备，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这些家庭。如今昔日的旅游胜地危机四伏，除了被疏散的社区，另一个小镇的居民亦开始忙碌起来。熔岩正朝着他们的社区缓缓移动，预计再过几日时间，街道上的房屋都将被吞没。居民正在消防员的帮助下撤离，他们希望能够带走屋内的一切，床头灯、床垫等等。同加那利群岛其他地方无尽夜生活娱乐不同的是，拉帕尔马岛相地未开发的原始景观令这里更加宁静，成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Fox 夫妇在这里买了一栋独立屋用来退休，花尽心血和财富将间屋打造成他们的梦想家园，有游泳池，有宽大的露台。为了环保，他们还安装了价值不菲的太阳能电池板。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现在都被熔岩淹埋。 Fox 太太眼中含着泪水，日念苍凉。不幸中的万幸是，目前为止并未有人员伤亡。作家陶杰离港赴英暂息咪，回眸方知情深。香港知名作家、电台节目主持和时事评论员陶杰9月23号在社交媒体脸书发文宣布，自己已经抵达英国牛津，要放大假了，未来应该会回来。至于他担任主持备受港人喜爱的节目《光明顶》，陶杰表示会做下去，在阴霾和忧郁的日子，愿大家一起坚毅忍耐。陶杰在脸书贴文附上在英国牛津旅游的照片和当地的写生画作，他说疫情以来封港18个月，电台公司和自己都认为要放大假了，又透露自己在秋天初已经抵达牛津。 佢话计划喺英国放一下假，办一啲事，应该会翻嚟。日子好困难，喺阴霾同忧郁嘅日子，愿大家一齐坚毅忍耐。愿你嘅心田广润之处，千麦花开。陶杰之后再发贴文，附上佢离开香港之前喺维港前画嘅几张写生。渔村街市仲有维多利亚港、黄昏嘅光明顶、人间嘅离合悲欢有如夕照，系短暂嘅，但系黑夜同白昼嘅轮回系永恒嘅。好多年以嚟喺香港写生无数，要以呢几张心情最复杂。陶杰今日一别未有归期，好多佢嘅听众同读者留言对佢表示不舍。有人写话，陶杰讲过佢嘅声音代表香港嘅言论自由，私心开心陶杰离开后可以继续畅所欲言啦，但又难过系必须离开自己熟悉嘅家乡，先能做到呢种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嘅权利。陶杰喺接受立场新闻访问嗰阵话，过去一年半时间，佢每晚主持节目未曾停低，因此要放长假。至于佢喺商台主持嘅节目《光明顶》，佢已经预先录咗几集，仲揾咗暂代主持，计划邀请各方才职之士轮流做嘉宾主持。佢未来会再翻嚟主持。光明顶是香港人的文化清谈节目，是会做下去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